书接上回，就这个张勋这家伙，他是江西奉新人，自幼家里还挺穷，为生活所迫，他在长沙参了军了。可参军之后呢，由于他作战非常勇敢，别人不敢干的事他敢干，很快的提升个头目，按现在来说呢，从班长就提到排长，要在全军一提姓张的，张的愣，也就是张勋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后来他又随着军队到东北的奉天前去驻防，因此呢逐渐的提升为营长，营长当时叫管带，提起张管带来很有点名声。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，在所有的标营之中选拔能干的，后来就把他相中了，把张勋弄到小站当了工兵营的营长。打那之后他就拜倒在袁世凯的脚下，袁世凯跟他磕头拜了把兄弟，拿他当亲兄弟那样对待，两个人结成生死之交。打那之后张勋是左右不离袁世凯，在镇压义和团的时候张勋跟着，那真是一马当先，大卖力气。据说在一月当中，他光屠杀全民就不下七八千人，他是两手沾满义和团老百姓的鲜血，他所到之处人们都管他叫杀人的魔王，叫这家伙最残忍，是当时有名的杀人狂。你看老百姓恨他，清政府可赏识他，一瞅这是难得的人才，居然把他提拔成甘肃提督，一步登天。在江苏他也没少杀人，后来又调回北京保卫皇城，受到慈禧光绪的赏识，赏一领黄马褂，准戴双眼大花翎，哟，这荣誉可不小啊。打那之后这张勋是然飘飘，飘飘然呢，在当时清廷当中很有点名望了，但是他始终没有脱离袁世凯，袁世凯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。就拿这回来说吧，袁世凯知道南方最不稳定，革命党十分猖獗，因此就把这个杀人的魔王委派为江南提督，上这镇压这些老百姓和革命党。这家到了南京之后真不辜负朝廷和袁世凯的重托呀，在下榻的头一天他就开了刀了，光杀的人就有三四千人。到他这打官司好办，哪怕你说一句进步的话，哪怕你有一点新的思想，对朝廷有一句怨言，他就指控你是乱党，就地砍头。这个杀人的魔王啊，来到南京之后老百姓可遭了难喽。另外张勋这家伙叫一中二白，那位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呢？先说这一忠，就是忠心耿耿的忠，他呀老表示对朝廷不忘大恩，没有朝廷的恩赐，我姓张的没有今天。人嘛都要饮水思源，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，我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太后和皇上的恩赐， 所以他每一天非常激烈的朝北京那边磕头。在他磕头的时候，谁也不敢打搅啊，谁要影响一点儿，命就保不住了。同时每一年他不惜重金买些珍奇古玩，派专人送到北京，送给太后跟皇上，表示他一点孝心。这就叫一中。二白是什么呢？张巡这家伙最喜欢白金。你看呢，人呢各好一道。论他的条件，那钱没数啊。刮剪地皮，敲骨细髓，都是老百姓的血汗，他要多少有多少。什么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猫眼呢、黄金，他不稀罕，他最喜欢白金。他想法把手中这钱呢，完全都买了白金。就现在来讲，张勋手中有多少白金，就超过60000两。他命能工巧匠，打的小箱子都那么大，编上号，里边装的都是满满的白金。等他最高兴的时候，把这些箱子盖都周开，他背着手在这欣赏，是越看越高兴。这叫一白。还有一白是什么呢？他喜欢白板的女人。这家真是最大的一个色鬼呀、被他糟蹋的良家妇女数以百计，妻妾成群。你想他到了南京之后，能轻饶了这里的妇女吗？在不到一年多的时间，被他逼的、投河的、上吊的、糟蹋的数不胜数。后来他在南京啊，认识了一个名妓，叫小毛子。这小毛子挺了不起，琴棋书画无一不能，最能耍弄男子。你别看年纪不大，是风尘老手，据说长得是非常耀眼。张勋一听大喜，把小毛子叫来一看，哈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就这样把小毛子收进他的房中，每天鬼混。这张巡本来有两大嗜好，一是升官，一是发财。现在啊，这些都不想了，就喜欢这小毛子。为什么两江总督张仁俊找不着他呢？闹了半天，毛病就出到这儿。他带这小毛子上了一个特殊的地方，这地方叫台机场游会厅。这个南京台机场还是比较出名的，有个帮会的头子，姓什么说不清，家里头有钱也有势力，不惜重金在台机场修建了个游会厅，就是情人呢幽会的那个幽会。据说这里边修的非常奥妙，自动的机关，房子套着房子，据说那房子还带转个的，简直到了这里边跟迷宫相似。这有钱的人都乐意上这儿消钱来。你要进了幽会厅，那就得一掷千金，腰缠万贯，你没钱你是玩不转的。因此这老板也发了大财了。张巡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，心说这秦淮河也溜得够了，这莫愁湖也没什么意思，什么雨花台、紫金山都没意思，干脆我带着小毛子上这游会厅去游会游会吧，究竟这里边怎么个好法呢？他告诉他的卫队长，这一消息不要给我走漏，谁找我我也不见，多在我玩够了，我自己就能回来。卫队长遵命照办， 因此谁说找张勋，魏队长也换脑袋不知道，绝对替他保密。再说这个老板听说军门大人那金陵王来了，金陵王就是张勋，大伙背后给他起的绰号，要领着小毛子上游会厅来，这还了得。提前三天又重新进行了装饰，把其他的客人全打发走了，那么大的游会厅就供给张勋一个人享乐。他领着小毛子来到这一看，哎呀，名不虚传呢，这修的太好了。外边看地方不大，越往里走越宽敞，完全是西式的装备。就拿他休息这屋来说吧，这张床就不知得花多少钱呢，能自动转圈自动升降，周围全都是一人多高的玻璃砖大镜子，还有红蓝黄三色换光的灯泡，要什么光线有什么光线，厚厚的波斯地毯，非常舒服的大沙发，里边有宽敞的双人的大浴盆，冷水管热水管，哎，总而言之吧，就这里边的东西是应有尽有啊。最缺德的还有世界上有名的裸体画和中国的春宫图，抽匣里还有不少混账药，咱就不必细说了，这是有名的阴库啊。张勋到这一看非常高兴，就带着小毛子在这鬼混。光阴似箭，一晃几天过去了，外边大炮咚咚响，战斗那么激烈，他在游会厅根本不知道，也听不见枪炮声，也没人敢给他送信儿。可他的卫队长呢，后来发现情况不妙啊，心说呀，我就冒着杀头的危险，我也给军门大人送信儿了，这可不得了了。因此他仗着胆子来到游会厅，拿着钥匙先进了地道，找到张巡住的七号房间，梆梆梆一叩门。这张巡呢早起来了，不过躺在床上正在这抽烟，那小毛子呢赤身裸体围着个浴巾正对着镜子梳妆。张巡一边抽着烟一边从辈有七了快近六十的人了，我自幼就当兵，我受了多少苦啊，遭了多少罪，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出生入死多少年呢，这才换来的今天呢。别看我老了，我要把失掉的东西都补偿回来，我要尽情的享乐，才对得起我活这一辈子。他正胡思乱想，外边有人叩门。一开始他挺不高兴，心说这谁，胆大包天，不许你们惊动，你们为什么来砸门？后来又想，别人不知道我在这儿，除了卫队长，没有急事他也不敢。听着砸门声如此急促，大概有重大问题吧，他赶紧穿上衣服，示意小毛子赶紧穿衣裳。俩人穿好了，张勋把门开开了，一瞅卫队长再把他进来，报告大帅，大事不好了，别他妈啰啰嗦嗦的，究竟出什么事了？回军门大人的话，那些乱党已经占领孝陵卫和天宝城，团团把我们南京给包围了，形势非常危机。总督大人光这一上午就找了你六次，说请你去开会，小人以为形势如此严重，不敢不禀报军门大人啊。哎呀，怎么才几天变化的就这么快？外边给我准备大轿。外边准备轿，张巡赶紧整理衣服 一回头看着小毛子了，哎呀，美人啊，恕我不能奉陪呀、啊，你也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，我派人保护你，找个保险的地方先躲几天，我有急事儿。小毛子也下马爪了，不敢纠缠这位军门，换好衣服，在卫队的保护下找了一户人家，他躲起来了。单说张勋上了大轿之后，飞快地赶奔两江总督衙门，下了轿子大步流星往里走，进屋一看，活家屋里正开会呢，烟气刚刚有100来人，都是本地的头面人物。两江总督张仁俊主持会议，铁良也都在场。张勋脸一红，来晚了，拉把椅子在旁边坐下了。一开始摸不着头脑，得听听。后来他一听啊，什么？要挂白旗宣布独立，他可不干了。啊啪！把桌子一拍，众人全都是一愣。张仁俊回过头来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就问他，你这是何意？大帅，怎么南京要独立？
是啊，别无良策呀。
我的张军门呢？你哪儿去了？你都把人急死了。你睁开眼睛往城外瞅瞅，到处都是乱党，到处都是革命军，据说来了好几十万，把天宝城、孝陵卫、幕府山、卢府山、雨花台等等全都给占领了。贼势浩大，不可阻挡啊！为今之计，要想保全六朝故都，我们也得宣布独立，我们自己来管理我们自己。除此之外，倘若城破，你我休矣。铁良在旁边紧捧场，是啊是啊，张军们，你不要固执了，你就听大家的规劝吧，我们只有走这条路了。胡说！张巡把大辫子一甩，就耍开半方了。我说各位啊，国家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有钢得使到这儿上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家贫出孝子，国乱显忠臣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能看出谁是忠臣，谁是叛臣贼子。我们你们世受国恩，皇上也好，太后也好，对咱不错呀，怎么咱能挑白旗宣布独立呢？背叛朝廷，罪该万死。这话从别人嘴里说行，从你们二位的嘴里能许说吗？哎，咱们将来再算这笔账。从我这来讲，就行不通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现在我手里还有2万多人马，再加上这么厚的城墙，这么多大炮和机关枪，粮食子弹有的是，我们凭什么投降？凭什么打白旗？愿意打你们打去，把南京交给我了，不然的话我就跟他玩命。这家一耍半方，别人都哑巴了。张仁俊闻听，老泪横流啊！张军们说的是啊，老朽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既然张军们愿意据城死战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 那么方才商议的事情就算作罢，看看时局的发展再决定吧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来，随我来。
张巡在头前领着，把这俩老头一直拖上城中的制高点北极阁，
卫队还礼。这上头有十几部电话，参谋副官能有数百人在这陪着。
张巡拿着望远镜往天宝城那边一看，哎呀，也大吃了一惊啊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
漫山遍野全都是旗云，五色旗、青天白日旗到处飘扬啊，
果然剩下一座孤城了。
张巡眼珠子都红了，传我的命令，命令炮兵给我猛轰天宝城，打！
是，目标天宝城，开炮！
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！
呵，你看张巡忙活的，俩手掐俩电话，不时地传达命令，指挥手下两万多人一定要保住南京。张仁俊跟铁良也伸不上手，也搭不上话，在旁边去这看热闹的，心说瞅他这折腾劲儿，还许能把南京保住，
不容易呀、啊、恐怕累死你也保不住这座孤城啊。
可是这顿排炮打过去之后，
坏了，暴露目标了。天宝城居高临下往城里看得清清楚楚，一看北极阁那个方向发大炮，六路人马集中炮火是猛轰北极阁，这顿大炮拍的把北极阁的盖儿也给周飞了，北极阁也趴了架了，把张仁俊和铁良全压在下边了，好悬没压冒泡。幸亏身边守卫的人多，从土堆和砖瓦堆里把俩老头给扒出来了，这俩老头已经寸步难行。翻回头再说张巡，方才被炮也把他砸蒙了，等他清醒过来回头一瞅，爷爷都走了，就剩下我光杆总司令了，剩下我一个人，我也得血战到底。